弟兄姐妹们平安，母亲节快乐。母亲们都站起来，让我们替你鼓掌好不好？哎，母亲们，母亲们啊，好，好，请坐，请坐，请坐。本来还要再请那个祖母和婆婆不要坐下去啊，这些是更了不起哈。愿神大大赐福给你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我看了这个 ChatGPT， 先生们要怎么庆祝太太过母亲节？你就知道我这个先生不错吧？啊，然后他说，第一个要感谢你的太太，让他知道你很爱他，非常感谢他，家里没有他不行，他对家里的贡献有多大？同意不同意？第二个，给太太买一个有意义的礼物，或者是花啊等等。第三个，给他有非常安静的和你一起共享晚餐美食的时间。第四个非常重要，多做家事啊，平常太太要你做的事情你没有做的，现在赶快悔改啊，好好的做。我就想一想哈，我不但都做了，而且平常也做，你说这个先生好不好？难怪我太太对我那么好啊，感谢神，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正常的家庭生活，不是只有母亲节才过母亲节哈。那昨天我的孩子们来给两个孩子们带着自己的孩子来给我的太太过母亲节，我就发现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我就拿了很多食物哈要给我太太吃呢，她都不要不要不要，因为她一直要节食。但是我发现不对啊，孩子给她什么吃什么，从来没有第二句话。我就发现哈，在家里面这个母子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是爸爸能够替代的，所以如果父亲们吃醋的话哈，自己智慧不足啊，我们就不自量力了。因为母亲节和母亲们和孩子们的关系是最近的，我的两个儿子，小儿子都39岁了，大儿子更是40多岁，他们什么事情到现在都可以和他妈妈谈心，但是不和我讲，很多事情知道我这边绕不过去，还是绕到他妈妈那边去啊。那这个是没有办法，我现在越久以后越明白。不过我还要考你们一件哈，今天我们马弟兄选的这首诗歌《主的爱越久越深》，你们体会不体会？我唱这首诗歌从小儿童班就开始唱，都60多年了，但是我觉得神的爱有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改变过，同意是不是？越久越深，不是对神而说的，是对我们而说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爱到底有多深。所以保罗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一起聚会，是不是？我们一起要互相勉励，大家分享神在我们身上不同的恩典和带领。我们刚开始看到神的爱是他寻找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说哎呀，这一个牺牲的爱太大了。然后我们就看到神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眷顾我们，爱我们，我们就说哎呀，神的爱是我们的好牧者。我们永远是觉得自己很好，感谢主，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欢喜，但是曾几何时我们的心渐渐冷淡了，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了，我们的愁苦就加添了，是不是？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好像浪子一样，已经故意的要离开，但是我们说神啊，把个恩典给我，我只要你的恩典，但是我不要你了，我要离开你，我要自己出去享受我心中所要的东西。然后我们到了外面，我们这个远离神，过我们这种放荡放纵的日子。有一天我们走投无路回到神的家中，我们发现神的爱还在，我们就比刚才，比我们原来更深了。所以当我们信主更久了以后，我们发现其实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阿们。所以神的爱不会把我们怎么样子任凭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他，我们真正已经成为神家的人，所以他回来寻找我们。所以神的爱让我们信主越久以后，忽然有一天明白说，不是我在神面前摆上什么，我不过是在神的面前一直愿意领受，当我一直愿意领受，愿意在他爱中的时候， 那我就觉得啊，都是爱，都是恩典，一点不是我自己的功劳，也不是我自己在神面前摆上多少，而是他本来就爱我，所以我就可以放心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神啊，我即使自己抓不住了，但是神也不能够把我从你手里夺去，同意吧？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人仍然在神的面前觉得我们没有希望，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是我们不应该离开神的面。只要我们在他的面前经历他，跟随他，接受他的恩典，我们就能够在他的面前怎么样子，你所给我的产业何等美好，你是我杯中的份，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如果从创世来看的话，啊，没有起来是不是？啊，还好我也没有开始讲。从创世以来，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我们，也就表明神的爱，他要造我们和他一样，有一样的生命，然后和他单独在一起。神所创造的一切不过是给我们继承和管理，创造的万物每一样神都说甚好甚好甚好甚好，但是这一切都交给人，因为人才是他真正的对象，他爱的对象，而且也只有人有自由的意志能够决定他喜欢他要什么。所以因为神造的最好的，所以他给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权利，他没有造出一些机器人来按一个电钮，就像电脑一样，一个程式一个 out， 什么进去什么出来，他让人可以决定他要不要爱神，他要不要接受神的恩典，他要不要拣选主的道路。神给我们有自由，但是另外一面，神又把圣灵赐给了我们，在基督的救赎里面，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会感动我们，为我们忧愁，如果我们离开神的路，然后圣灵会把神的旨意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让我们能够成就他的美意，让而且他在基督里面来制作我们，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为要怎么样的遵循他的旨意啊，为要行善做成他要做的事。所以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足够的恩典和足够的祝福，好让我们能够越跟随他，他就把赏赐给我们，他就让我们上尖下流无处可容，让我们一生一世满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但是人怎么样子，人在处困难的时候就呼求神的拯救，但是当我们平安了得到神的恩典之后，我们就开始觉得日子无聊，我们就为自己增加许许多多的自己眼目所喜欢的，好像在拣选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就不管神的要求，神这个不可那个不可，或者等等的，我们就偏偏要。以色列人正是如此，在埃及如此，神把他们救出来了，看见红海分开，然后路上有灵磐石有玛拿，然后他们一路抱怨一路抱怨，十次悖逆试探神，一直到了这个加利斯巴尼亚，然后到了这个约旦河，要过到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仍然抱怨，神说你们向旷野转回，在旷野绕行，在旷野倒闭。好容易进到迦南，神把迦南美地征战无战不胜的，除了他们自己犯罪拿了当灭之物，神把诸王全部交在他们手中，所以他们能够得到迦南地为业。但是曾几何时又开始犯罪，又开始堕落，然后七个大循环啊！仇敌他们犯罪离开神，神就容许仇敌自然落在仇敌的手中，然后他们就呼求神，神就兴起誓师，然后又把他们拯救出来，然后国中太平多少年，他们又开始放纵，然后又落在仇敌手中，又求告神，一直到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到了四世纪的末了，圣经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其实个人任意而行这六个字，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时代，我们觉不觉得 今天这个世界就是个人任意而行，爱人，我什么都是我，什么都是为着自己，只要我喜欢就可以啊，不管是不是我的我就抢，只要不照着我的意思了，我就不喜欢他，我就恨他。人就这样子的堕，让自己放纵出来的罪，把这个世界搞得混乱无比，然后才说上帝在哪里。今天社会已经落到这个地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教会应当怎么做？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基督徒应当怎么做？今天很多的教会已经在社会的眼中看来还不如社会，因为虚假，教会一个样，家里一个样，社会一个样。很多基督徒在公司的里面不敢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因为他的样子自己都不好意思。今天如果我们已经落到这样的地步，那么主给我们的大使命，主要我们使万人做主的门徒，主要我们在地上建立他荣耀的教会，主要在我们在地上彼此相爱，像你们的上面所说的肢体彼此关怀等等，那我们 就要讲道理，讲空话，喊口号，我们自己离开这个很远。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今天就引进我觉得很大才讲的这个题目，我自己讲过，但是在你们中间没有讲过，也许你们都听过，因为这是圣经很熟的故事，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故事。因为这是母亲节最 popular 的一个人物，很多的讲员到母亲节都会讲哈拿的故事。我就发现圣经其实不是我们讲一遍两遍三遍就可以讲得透的，或者是讲员自己讲几遍就可以透的。我讲约拿的故事讲了好几遍了，但是越讲越觉得约拿的故事不是表面这么简单。我在你们中间大概也讲过约拿的故事，有没有蒋弟兄？你比我年轻。因为我的题目是好像 有一次我说他的题目给他是约拿的自白书，自白。因为约拿这么骄傲向神的发脾气的人，是不是？但是有一天他会把他自己失败的这样子的历史呢诚诚实实的然后公布在所有人面前。他是一个好面子的先知，因为他的缘故，所以北国那一阵子耶罗伯安第二世呢借着他的预言呢能够打胜亚兰国，所以全国都知道他是神向他说话，他是神的仆人，而且他的话会应验的，他是很了不起的先知。但是有一天他向众人写出这卷书来，他怎么失败，怎么逃到他失去，怎么背离耶和华，怎么样子不喜欢尼尼微人悔改，怎么样子向神发脾气。如果他没有悔改，他不会写这个东西，同意吧？所以我没有再讲约拿的神迹，而是我讲说约拿的自白，就是说他事后的悔改，他知道神的爱不是他能够明白的，他更不会想到主耶稣自己有一天用他的例子说约拿如何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人只要这样三天三夜在地里面。约拿根本不明白他神在他身上做的，他根本不明白。但是神使用这些人之后呢，神多多少少让他们明白，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有没有看见亚伯拉罕得到启示知道耶稣要来？圣经里面没有讲，旧约没有讲。但是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后面最后面讲的，主耶稣跟这些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盼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喜乐了，记不记得？所以亚伯拉罕怎么样，在异象的里面，当他在摩利亚山上面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神说住手，不可一点不可伤害这儿子。然后神开他的眼睛，看见有一个羊羔挂在树上，那个树就是他十字架是同一个字。神把他自己神的羔羊，那一个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摆在树上，让亚伯拉罕因为献他独一的爱子，最爱最爱比他生命还要爱的爱子，然后献给神，所以他体会到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更是何等的难过。也许当他这样子完全奉献之后，神就启示他让他明白这件事情。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神告诉大卫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那么大卫就在神的面前感谢主，因为他知道神所说的建立家室是弥赛亚的家室。 所以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感谢主，仆人算什么？所以当一些人在神的面前合神心意，在神面前敬畏神，在神面前愿意不照着自己意思做，而能够在神面前照着神意思做的时候，他就突然明白在神在他身上要做的事情。所以到了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众先知考察他们心中基督的灵，知道什么时候说的，他们心里就明白基督什么时候要来。所以这些先知里面，他的里面因为经过神的带领之后，他们里面有启示，知道耶稣要来，但是还没有来，而且知道他说不是为着他们，是为着你们，就是新约的圣徒。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看见整个旧约的里面，神使用了许多的仆人使女，让他们经过这些侍奉之后，他们就知道，哦，原来神在我身上做的事情是为着将来。今天讲的哈拿，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是讲他单单讲他多么了不起，他的好榜样，而是说哈拿能够体会到神的心，体会到这个地上满了污秽，这个地上个人任意而行，神的家荒凉，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圣殿里面犯罪，我们中间圣经都很熟，对不对？他两个儿子在圣殿的里面，人家来献祭的时候要献上焚香的火炬，燔祭要烧的，他叫他的仆人拿三叉子一叉了就走，他说祭司要生的不要熟的，人家不给他，他说你不给我就抢，还要犯了一些淫乱的罪。他的两个儿子在众人面前让人去敬拜耶和华的时候，心里面都是非常的不甘心，甚至于不想去了。神让人警告他以利，但是以利只告诉他们说，哦，消息不好，你们风声不好，你们要小心哦，得罪神不得了。但是他们不敢，他也管不了。所以神说，你尊重我，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你将来怎么样子，你的儿子两个儿子必同一天死，然后你们家中没有老人等等等等。所以神在神的面前，当我们领受职分然后又得罪神的时候，审判从神的家中起手，我们更要谨慎小心的，因为神把百姓交托给了神的仆人使女们。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是求主怜悯，不要在恩典中堕落，不要在主的爱中放纵，不要在神的宽容的里面然后我们背逆任凭自己，因为恩典是为着我们得到神的祝福，甚至于为着把祝福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而不是只为自己只为自己只为自己。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不需要再去仔细讲很多的细节，但是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来思想。母亲节快乐哈，讲过了。哎，我奇怪，你们的马弟兄怎么那么超越，没有讲母亲节快乐啊？留给我是不是啊？你太好了。他本来应该唱两首诗歌，怕我时间不够就唱一首。我就和他讲说，你尽量慢慢来，没关系，我到时候讲不完，我还是下来啊。所以你们都知道的嘛，啊，所以今年都是母亲节，全球都欢腾，母亲是所有孩子最爱的。我从小就觉得自己的妈妈全世界最好的。你们觉得你妈妈最好的举手。如果你妈妈不在旁边的话，你更要举手了。OK， 好，请放下来。后来我发现不是只有我这样子，是大家都这么样子。为什么？因为母亲对我们都是牺牲的爱，都是给的爱，对不对啊？所以和我们的关系最近，你的妈妈和你关系最近啊，我的妈妈和我关系最近，所以我们都觉得我们的母亲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有没有错？一点都不骄傲，因为这是事实嘛啊。所以我们一定怎么样子，我们都是有福的人哈。如果大家都这么样子，有自己母亲从小在一起，当然有些人失去母亲哈，那是很痛苦的事情，是吧？所以母亲是用牺牲的爱付出，婴孩是在母亲的怀中欢乐，儿女们在母爱的阳光中成长啊，这是很正确的说法。所以啊，这个贝多芬说，我很幸运有一个好的母亲，所以他能够写出那么好的诗歌哈。然后George Washington，美国的开国元勋，美国的总统哈，我的母亲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哇，好到一个地步都最漂亮哈。我所有的一切都归功于我的母亲，我一生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她。 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德智体的教育哈。然后林肯怎么说呢？无论我现在怎么样，还是希望以后会怎么样，都应当归功于像天使一样的母亲啊！真是他们很会形容哈。我记得母亲的那些祷告，他们一直陪伴着我，而且已经陪伴了我这一生。感谢主。我的孩子们生下来，从第一天开始，他的妈妈每天晚上跪在床前为他祷告，管他懂不懂，就为他祷告啊，一直到他们上大学或者离开以后。我到中亚洲，我宣道了很多年，我有十年左右在中亚洲的穆斯林中间宣教。有些国家呢，像这个乌兹别克斯坦，不准公开聚会传福音的哈。那么我就到孤儿院去帮助这些孤儿们。我就看到在他们的孤儿院里面哈，就是自己亲身经历，这些孩子们和别的孩子们不一样，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啊，他们的脸上没有笑容，这些孩子一个都不笑，孤儿院里面的。为什么不笑呢？因为这些人呢，最怕人家叫到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些孩子被叫到名字的时候，不是被处罚就是被责打啊，都是这些照顾他们的人呢非常讨厌这些常战的孩子，因为他们只是拿工资的人的啊，在这种这个没有爱的国家里面哈，这些孩子们是非常可怜的啊。所以这个他们虽然需要很多的物质，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怀抱，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被抱过。这些孩子们没有被抱过。所以有一个师母带着他自己带着少数人进去，不要钱的帮助这些人呢去打工，做去照顾那些别人最讨厌最脏的全身长瘤长包的那种孩子呢，去替他洗啊，替他穿衣服啊，去抱他们。然后慢慢更多的姐妹进来，有70个人进到一个医院里面去服侍主。在这样的国家里面，那些人也很开心，因为怎么样，薪水到拿，事情不要做。所以他们就只有容许这样的基督徒能够进去，但是这样的人带着孩子们，孩子长大以后，他们就会怎么样子，知道什么爱从哪里来，爱只有从神那里来，因为没有人爱他们。啊，台湾有一个画家哈，他生下来就没有脚，没有手，所以他的父母亲很穷，就把他丢在那个丢在外面，然后被警察拿到医院，医院里面呢也没有人要。医院就说呢，把它当一个试验品或者一个研究的这样子哈。那有一个孤儿院的一个牧师的太太，她说没有人要的，我要，她就把他带去好好的养他。那这个孩子没有手啊，只有脚，她就教他用脚来写字，用脚来画画。所以这个孩子呢，长大了以后呢，就是用脚来画画来写字啊。所以这一个照顾他的人呢，就是左边这一个原住民哈。他们就是原住民在这里服侍，所以带起来上千的孩子在孤儿院里面经过他们这个所谓的羊妈妈。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有神的爱从我们身上出去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有一个更多的对象去把神的爱给他们。你们中间很多在这里很久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认识我的叔叔和婶婶是不是？他们没有孩子，但是他们带出来照顾出来的很多的孩子，很多人把他爱他们爱得不得了。去年我的婶婶过世啊，我的叔叔过世，我们这边很我们杨梅长老杨长老还有另外一对夫妻哈，下去都下去看他这样子哈，我也很受感动，跑这么远哈。他们在那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爱他们爱得要死，因为他们不讲话，你就感觉他们里面有神的爱。当一个基督徒真的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其实我们到哪里去，别人都需要我们。哪怕你不讲话，我相信我们慢慢体会一件事情啊，那些很凶的人哈，其实他都有原因的，因为他已经被伤得很厉害，他缺少爱，他没有安全感，而且他被伤过，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接受你，接受和别人和平相处，他只会发脾气，只会秀，表示他自己很强，然后强势的让别人怎么样子怕他啊。如果你说孤儿院那些孩子们长大，他有机会的话，他也是这样子，因为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爱，因为他没有被抱过，他也没有笑过，他怎么会去笑呢？正常的孩子一天可以笑400次，但是呢，大了以后就像你们这样子哈， 马弟兄可能笑得多一点哈，我们这种年纪大一点哈，平均起来一天不到16次，啊，因为越老越笑不出来，啊，到最后只会傻笑，因为脑子糊涂了哈，返老还童啊，所以世界上因为这一个环境让你笑不出来，你责任越大，越愁眉苦脸，因为你面临的挑战越多嘛，太多人要靠着你，所以你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就笑不出来。那教会的牧长们有一天如果没有在神面前得到足够的力量来应付教会的事情，我告诉你哈，长老不是人干的，牧师更不是人干的，因为你没有从神那里一直得到新鲜的力量和爱的话，你没有办法应付弟兄姐妹们的需要，因为弟兄姐妹们不是故意软弱的，这个环境也是那么难呢，所以他还幼小在成长。我们弟兄姐妹们就不要只靠教会的少数的牧师长老执事了，我们彼此关怀，彼此带导，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大家一起增长，身体全然增长，各尽各职，这样子才是理想圣经里面的教会，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以为我在教会里面没名没分，我就来聚会，做完以后我就做做礼拜就回去了，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你们同意吧，波饼聚会哈，是今天在北美，在除了我们这样子的一种背景之外哈，很少教会有每个礼拜波饼的，有的话就是礼拜天早晨一个月一次，有的半年一次，然后就是形式一下，根本不需要祷告，就是负责人祝谢下饼杯。我上次参加一个教会聚会，那个牧师连祝福饼杯都没有祝福，这不就是一种聚会形式了。其实我从小长大的时候，对我聚会里面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就是波饼聚会，因为神的爱在我里面感动啊，里面新鲜神的爱感动到一个地步，不得不开口祷告，祷告到抓了几不好意思一直祷告，所以要等别人祷告几次以后再祷告，然后等别人祷告以后再祷告，祷告3次以后就不好意思再祷告，因为太多了，因为太受感动了，那个里面哈，真是不但饱足了过犹肥，而且里面在神的爱感动到一个地步啊，真是要站起来跳着赞美神。所以真正的波饼聚会是让我们和神关系爱的一种回应，阿们。今天的教会充满了一些道理和知识，在网上找资料，然后下来搞来搞去就辩这些问题，神学里面就是辩论，一点意思都没有，都是假冒为善，都是假，对不起啊，都是假的，都是外表的，我不是讲假冒为善啊。那个神学辩论好，你到神学院去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好好的爱主，我们按照正义了解神的话，按照正义明白神的话，更重要的和神的关系是一切根本，解经最重要的根本是和神的关系正常，住在葡萄树上，然后和主新鲜面对面，圣灵会把神的真理神的道解开发光，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然我们圣经要好好的读，一遍一遍的读啊，一遍一遍的读。基督徒如果没有放弃了正常的属灵生活灵修生活，我们就会放松，到最后有一天像参孙头发被剃掉了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眼睛挖掉去推磨的时候，那个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当然神不会让我们这样子。今天的主角是大家熟悉的哈兰，但是今天呢不是单单从他多么好来看，而是说他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他怎么被神使用啊，他怎么样在苦难当中啊，能够成为一个被神祝福的人。所以今天是和珅蜥蜴的这个故事哈，所以就是他哈拿不单单把他的儿子撒母耳献上，而且神使用撒母耳呢来改变了整个以色列的光景，结束了士师时代，带进了君王时代，让神的百姓20年间当他在各处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啊，百姓的心慢慢亲近神转向神，而且当他在的时候，腓力斯人再也不能够掳掠胜过啊以色列。当撒母耳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有210年的时间是在这个腓力斯人的统治之下，过着好像埃及奴仆的生活一样，他们根本今天手中的刀剑都没有，连他们这个耕田的器具都需要到腓力斯人那里去找他们，他们才有铁匠替他们磨砺。以色列中间没有铁匠，仇敌把他们管到一个地步，完全不可能反抗。 但是当撒母耳出来带领百姓悔改审判他们的时候，腓力士人来攻打他们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来打败了腓力士人，让腓力士人败在以色列面前，以色列人在后面掳掠仇敌就好。我可能在你们中间讲过一个故事，题目叫做以便以谢的神。当以利两个儿子和这些长老们糊里糊涂的犯罪离开神，但是去和腓力士人打仗的时候，说哦，把约柜运来，我们一定得胜，把腓力士人吓死了。腓力士人说，以色列的神太可怕了，因为他分裂开红海，也裂开约旦河，让耶利哥城倒下，然后整个迦南国历史，他们比以色列人还熟，他们的神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要灭亡了。他说弟兄们啊，我要起来，我们要起来做大丈夫，要不然我们就要成为他们的奴隶，像他们成为我们的奴隶一样。然后一打以后，把以色列人杀了好几万，以色列人就败在仇敌面前，腓力士人面前，然后约柜被掳，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和腓尼哈同一天被死，然后报信的回来，一告诉以利说，你的两个儿子被杀，以利还好一点，但是神的约柜被掳的时候，以利大概已经事先已经知道了，又是98岁，体重也很重哈，一倒摔在门槛上就死掉了。他的儿父要生产的，生了一个男孩，说哦，你是男孩的好消息啊。他说他根本不介意，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给孩子取名叫以加伯，以加伯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这个叫做以便以谢之战，因为在以便以谢的战场上面打的仗。但是当撒母耳出来让百姓悔改的时候，以色列人根本没有打仗，神为他们打仗，腓力士人从来就是管他们的，以色列连兵器都没有，但是神让腓力士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只在后面追赶他们而已。然后撒母耳立那块石头，起名字叫以便以谢，纪念得胜的征战不在乎我们强盛，在于我们是不是跟从神，是不是神在我们中间为我们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在于你我按照我们的本性和我们离开神之后的那一种的贪婪，我们是没有止境的，但是在归向什么时候转向神，神就借着那一些合神心意的人，在每一个时代带进得胜来，拯救神的百姓，处理仇敌的辖制，扭转整个的局势。所以希望我们中间有人能够起来。我小时候一直想要做这样的被神使用，把神献上，我就说神国兴旺，舍我其谁。这句话的意思说哈，恩典这么大，我怎么可以偷懒，我怎么可以不把自己献上，不是骄傲的意思，是说我不奉献，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怎么能够期盼别人。所以我也有，就是以神国兴旺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其实我这本宣教圣经上，我在回教国家，在一些危险地方宣教的时候，就是写这样子的经节，在我的前面啊，我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主的指示，证明成恩惠的福音，以神国为己任，置生死于度外。我们在神的面前凭着的是神，不是我们自己，阿们。所以我能够像我这样子的人，能够跑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到福音没有到过的地方，到那个地方抓的会打死的地方也都去了，因为知道主与我同在。而且我的英文在我们牧长中间是算是差的，但是我到了回教人中间去，到了北美，到了非洲，到了中亚洲，到了东南亚，我的英文算好的了，讲得呱呱呱呱的，顺得不得了，从来没讲那么好过，这个出口成章，而且一点都不急为难，哪像在美国讲个话，我两个儿子说，爸爸你这个错字发音不对，你一个错字不对，我说到我后面去吧，所以神让我，其实我们足够让神使用，只要我们愿意，不要以为你神不能用你，神绝对可以用你。我现在要开始讲了，剩下十二分钟。以利啊，不，当这一个哈拿受到他的对头比利拿所一直故意来搅入他，哎呀，你这个不生孩子的，这个因为他的先生以利加拿。是个利未人，那个时候利未人没有人管他的，所以他们散在以法莲地的利未人， 他看这个哈拿好几年不生孩子了，只好另外娶一个，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找到下家一样啊。所以这一个小太太呢，就看这个大太太一直不生孩子呢，为了得宠也要最后给他小鞋穿，就没一直讽刺他，你看你不生孩子，耶和华不赐福给你，圣经里面不是说吗，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赐的福是他杯中的份，等等等等等等，现在充满的变为丰富啊，你不生孩子神不祝福你，每年上去过节的时候都讽刺他。我相信哈拿很难过哈啊，因为他的对头是故意激怒他，圣经讲的时候故意激怒他，有意的啊，所以讲的话一定很难听，让他不但不能吃饭，而且都伤心流泪。我相信他到神的面前祷告不止一次，神一直没有听他祷告。我们记得施洗约翰的父亲哈，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也是年老没有孩子，我相信他们也祷告很久，他们一辈子都是虔诚，是不是？但是神没有听祷告，为什么？时候未到，时候未到。所以我相信哈拿不止祷告说，神啊，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我一定让他好好爱你，我一定把他抚养在你面前，甚至他说，神啊，你如果要我的孩子，我都可以奉献给你，但是我没有路子走，因为现在怎么样子啊？现在以利和他以利两个儿子是二人啊，坏得不得了，比一般社会的罪犯还要坏，一点都没有差别，我怎么能够把我的儿子送到那里去呢？但是他一直祷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能够知道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神需要有人能够听他的，因为神找不到一个忠信的人能够成为他可以使用的器皿。在那个时代神要扭转这个时代，所以神要找一个敬虔的、爱他的、单纯的、甘心的一个妈妈，愿意把他的孩子无条件的献给神，甚至于送到虎口去，送到两个恶人的旁边去，而且离开，断了奶就送去。这种母亲已经越过一般的母爱，一点不比亚伯拉罕献以撒差什么的。因为母亲把心肝宝贝的儿子献走是不可能的。他们说拉力头的儿子自己的好，是不是？那是因为他是他母亲的孩子，别人不觉得他好。但是怎么样的，哈拿就这样献，因为他明白以色列人已经堕落远离神，个人任意而行，也就是其实我们不好意思不敬虔的讲说眼中无神，已经不遵守神的法律了。所以神在这里需要有人能够扭转这个局势，完全随意让神来使用。哈拿说，我的儿子愿意献给你，让你来随意使用，断了奶就给你。他就不再怎么样的舍不得，因为他知道神要做的事情是神的旨意，所以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哈拿的祷告神早就听了，哈拿的敬虔神早就知道，甚至于他的先生以利加拿都是一个好丈夫，因为他也是一个利未人。所以当他的孩子要献给神的时候，两人把孩子最后一次断奶一起带上去的时候，圣经里面是他就在那里敬拜神，其实在原来的圣经说他们就一起敬拜神，表示什么？哈拿跟他的先生以利加拿夫妻两个都一起在那里敬拜神，把孩子献上，夫妻一起敬拜神。所以他的先生也是一个好的先生。所以神在找人的时候，神没有听祷告并不见得是神没有听见祷告，而是时候在神的手中，还有可能就是神还要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知道神你到底要什么。若个教会在79年成立的时候，我向神的祷告就说，神啊，在地上成立一个教会，完全照你的意思做，完全不照过去的背景，有背景的把背景放下来，没有背景的更要把自己没有背景的背景放下来，回到圣经里面来，回到膝盖面前去，全大家以敬畏神，以神的旨意为念，做神要我们做的，在神的手中随主带领，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在神的面前，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开始只有17个人，所以当大家同心这样侍奉的时候，不到20年已经到了1900人，后来就超过2000多人。当然最近这个大的环境改变，人数就往下掉了。不论如何，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只要有合用的人，神可以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这是我所相信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但是在恩典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不在乎神的恩典，就像世事一样，国中太平以后就开始远离神， 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这是一个定律。因为离开神没有一样好处啊。然后明白神有需要，把孩子献上，让神来使用他的孩子，然后到最后他也明白一件事情，神其实也把他的孩子，他所爱的儿子也赐给了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也把他的爱子给出来了，也是为着人的需要，因为神要罪人悔改，不愿有一人沉沦，所以把他儿子差逃到地上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刑罚，受尽一切的苦害刑罚，使我们能够因他的刑罚得平安，因他的鞭伤得医治。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还以为他被神虐待苦和苦害了，其实是为我们的过犯受伤，是不是？这是神的爱。所以我们从约拿，从这个哈拿的故事看到神的爱，神要他的百姓转回，神在这里要做事，神就是需要一个器皿，需要一个家庭，需要一个妈妈愿意把这孩子献给主，然后让主来使用他。所以当撒母耳还小的时候，神就开始向他说话，三次和他讲话，他都跑到以利那边说，我在这里，你叫我什么事情？以利糊里糊涂老糊涂才知道，哦，下次你就说这个仆人在此请说仆人静听，他才讲话，向人说，他都没有跑去那边，神告诉他他的儿子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要同天死，因为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今天太多的妈妈们父母亲都是尊重他的孩子过于尊重神，这是一个越来越现代，越来越好像不能违反的一个东西一样，孩子变成他的天一样了，都不晓得这是神给的，更不会想着要把它献给神使用哈。时间过得好快哈，那这些很多我都讲过了哈，我就不需要讲了哈。这个最先是流泪度日的哈兰哈，不能生育，丈夫再娶等等等等，对头羞辱他等等哈，然后他就流泪祷告，倾心吐意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哈，用心灵诚实，好像把心中的东西在神面前吐出来，然后需要在神面前亲自迫切的话，我们继续祷告，神回应我们，我们就还在。若是随便没有用心祷告几句跑掉的话，神也不会回应，神说话我们也听不见的。他把这个流泪变成赞美哈。当他祷告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说将力量赐给你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这是讲到预言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受膏者就是弥赛亚。所以他得到孩子之后，他第二章一开始赞美神的时候，前面讲到神的恩典等等，最后面讲到说怎么样高举受膏者的脚，所以他的里面是有启示的。他明白神有需要，这个我刚才讲过，我就不讲，因为我用了很多例子哈。众先知都考察他们心中基督的灵哈，他们这些人都按着神的旨意来做，所以约瑟、摩西他们都很辛苦啊。这个摩西这个三个月就被丢到河里去哈，法老女儿抢去，然后给他养去，给他取名字叫摩西，把百姓救出来，预表基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在王宫里面，然后呢，为了救犹太人呢，然后这个法老要杀他，跑到旷野40年，那约瑟呢，更是一个好人，被兄弟卖了，然后卖了又被冤枉，又被下监等等，但是呢，到最后都看见神要他祝福他的百姓。摩西带百姓出了埃及，然后约瑟呢，让百姓有粮食可以吃。在饥荒的时候，在那里可以待了430年哈。所以以赛亚传讲基督是受苦的仆人，但以利让君王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借着以斯帖击杀那要击杀他们的人，这些人都是合神心意的人，被神来使用啊。所以把自己和孩子献上，他不但献孩子，献他自己哈。这个他能够明白，当你没有儿子的时候，你的伤痛、仇敌的讥笑哈。撒旦也在这里好像这个讥笑说在地上好像走来走去往返而返，他说约伯相信神岂是无辜的吗？你如果拿去你的祝福，撤去你的泥巴，然后让他受苦的话，他必当面弃掉你。但是神需要有人向他忠心哈，来可以使用在仇敌面前向仇敌夸胜，不让仇敌夸胜啊。 所以他就不但为苦楚祷告，他似乎明白神的恩典，不仅仅许愿，更是把孩子献上，让神按他的旨意来用啊。所以啊，所以神就赐福给他。那穆迪的妈妈就是这样子，当他穆迪四岁生下来，他的爸爸就死了。那他们有九个孩子，他的妈妈很穷，要把穆迪他们送掉，但是神感动他说：“你的孤儿可以投靠我，等等。”所以他就一个都没有送出去，洗衣服啊，帮用啊，然后照顾他，然后穆迪成为神大用的人哈。啊，这个我没有时间讲这个了哈。所以他在这个葬礼上面，穆迪就说：“如果人人都像这样有像他母亲的，这个世界上面就不需要监狱了。”然后在他墓碑上面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像玛利亚一样啊，献上所有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神要的就是献上我们所有的，不是让我们献上所没有的啊。所以穆迪这个我就不讲了啊。神乐意使用他的孩子啊，然后做神忠心的祭司哈。然后哈拿有份于神的计划，所以让撒母耳能够照着神的心意而行哈，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因为我就到时间下来哈，神也赐给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哈。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不明白献以撒干嘛，摩西不明白为什么照着山上的样式，以斯帖不明白进王宫干嘛，约拿不晓得为什么到鱼肚子去，但是圣经里面到后面他们就明白了啊。这个哈拿的智慧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看淡那些短暂的诱惑的，但是却是一个糖衣，却是一个鱼饵，我们咬一口就掉起来的那一种哈，让我们在神面前拣选神的道路哈。他相信神保守孩子，即使在以利和这个和非尼哈手下，仍然可以出淤泥而不染，神必然可以保护使用他啊。所以神借着他们挽回了整个世代。那么后来神又给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哈，让没有人所有嘲笑他的人开始称赞他啊。那神借着撒母耳到处传讲神的公义，引进合神心意的大卫，然后制服了仇敌这个奴隶他们的腓力斯人等等哈。所以他称为万人敬仰的一个好母亲，让我们学习他在神面前的祷告，然后我们更认识哈拿所认识的神啊。所以今天我们孩子在哪里，他们和神的关系怎么样，那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不怎么样，所以他们也不怎么样？或者我们今天和神的关系够好，我们如何来为他们祷告呢？我们对孩子的期盼是什么？我们仍然期盼他在世界上面短暂的成就吗？忘记那个永恒的吗？如果他得到永恒的，他也不会在地上没有成就，他更能够专心。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呢？怎么带孩子，给他真正的祝福，怎么样子帮助他们，我们怎么为他祷告呢？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彼此思想的一个题目哈。因为我们只要我们孩子还在一天，或者是我们自己属灵的儿女还在，我们怎么做？最后这一个可以不必看了，这个是 ChatGPT 哈，上面我就问他了，我说母亲节给母亲祝福怎么样哈？这种不算属灵的事情，所以我可以用哈，要不然我不用的啊。亲爱的母亲们，祝福你们在母亲节及每一天里都感到幸福和快乐。你们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们的爱和关心是我们成长最宝贵的礼物。祝福你们健康幸福平安，少了一个美丽哈。愿你们的爱和关怀被周围的人所感受到，也希望你们永远保持开心积极的心态，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你们听过这个 ChatGPT 没有？就是人工智能哈，你写个问题他就回答你。我问了他七个问题哈，其中有四个是关于这个哈拿的。你第一个看的还有点道理，后面看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哈，就是改来改去，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你去看这种东西，就是收集资料，然后给你混编，然后里面呢什么爱也没有啦，这个圣灵的感动更没有啊，就是死东西就是了。而且有的时候他资料收集错的话，你错的都不知道。他如果受到一些东方闪电的，受到一些这个全能神的，或者一些异端的，你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随随便便去看找这种东西，尤其教组织学要分享的时候。OK， 过了三分钟，对不起啊，他们告诉我几分钟没关系。OK， 那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来思考 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真是从更遥远的一个眼光来看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就看见是你一直这个关怀，一直怜悯你的儿女，不任凭他们任意妄为，不任凭他们死在罪中，你来寻找他们，光照他们，甚至在他们中间寻找那一些愿意心情守节把自己献给你让你来使用的，借着他们带进祝福。也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也能够转向你，知道在你面前如何为这个世代祷告，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为自己祷告，也把自己献上，也为教会祷告，为我们的士灵我们的朋友福音朋友祷告，也为着下个星期要有的布道会，求你感动我们的心，能够去多打几个电话，能够多去关怀邀请，好让更多的人得到你的恩典，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愿意参与你家的事工，讨你的喜悦，奉主耶稣的名，阿们。